哈利路亚，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来遵守安息圣日。我们聚集在教会敬拜神，也学习查考圣经道理。愿主把守安息圣日的福气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那今天上午要跟大家一起来查考学习的题目，如何面对末世灾难。那我们这几年来有经历过了新冠疫情，几天前我们又遇到有这个瑞士规模 7.2 级的地震，这是我们从921以来这25年以来这最大的地震。那我们想到说圣经里面主耶稣也有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这个许多的天灾灾祸会来增加，所以我们就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24章主所说到许多末世的预兆来作为我们学习如何面对末世灾难。好，我们用三个方面来作为学习。好，我们请先看圣经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里面，好，这里面我们分为三个方面。好，首先我们第一个方面就是持守主道，忍耐到底，好，这有1-14节。第二个方面要胜过信仰的考验，15-31节。第三个方面警醒预备等候主来，32-51节。好，首先我们来学习第一个方面，持守主道，忍耐到底。好，在马太福音24章1节的地方，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近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当时以前在主耶稣那个年代还有圣殿，那时候他们所看到的圣殿是第二圣殿，以前那个所罗门王所建造的一般称为第一圣殿。那在第二圣殿一般是指他们被掳归回后来所罗巴伯重建的圣殿。好，那他们这里所罗巴伯圣殿当时他们重建之后也遇到一些灾难，一直到后来就是在主耶稣那个年代里面有一个大希律王，大概在主前的20年，为了讨好犹太人，他再去重修这个第二圣殿。那主耶稣还在世的时候呢，他已经建了46年，这个在约翰福音2:20，已经修建了46年的时间，但是还未完工，就是主耶稣他这时候里面所讲的这个圣殿。但是主耶稣跟门徒在这里预言说这个圣殿会被拆毁。当时其实圣殿那个是很非常巨大的建筑物，金碧辉煌，所以一般人家不认为说这个圣殿会被拆毁。那后来就是这里面后来到第二，刚才我们所读的这里面后来一直到主后的70年的时候，为什么到主后70年？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后来就被钉死十字架了，后来他们当时就是说这罪归于他们，就是当时要坚持要把主钉死的那些犹太人们，因为释放巴拉巴或是主耶稣呢，释放这个耶稣呢，他们说要释放巴拉巴。好，那他说将这个耶稣他如果有什么杀害他有什么罪就归到他们去的。一直到主后70年，就主耶稣所讲的这个预言，刚才马太福音24章1-2节预言就应验的。 罗马帝国 的军队将军军队就带领去攻打耶路撒冷，把这个第二圣殿把它拆毁了。好，从这里面要讲到开始就是门徒会开始来问这个末世的问预兆的问题的。好，再到了这个马太福音24章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好，那橄榄山就是在耶路撒冷以东的一个地方。这时候啊，门徒问了问题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主耶稣刚才讲到圣殿会被拆毁，那这个圣殿它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事情呢？第二个问题主耶稣如果再临的时候，那会有什么预兆呢？那第三个问题就是世界的末了，这整个世界最后结束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呢？所以门徒的问题涵盖了这三个方面。那主耶稣就回答他们回答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那末世预兆里面首先我们第一个方面我们这里面说到末世预兆，就是首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第四节，首先讲到会有宗教迷惑的事情发生。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好，首先讲到宗教迷惑的事情。后来我们从主耶稣他被钉死之后，一直到后来就是这一段耶路撒冷被毁之前大概有将近40年的时间，就有出现了好几个假基督自称为基督的而来。那从这个因为预言它是多重应验，从当时代的应验后面还会再应验，所以到末世整个时代里面就会许多人会自称是基督。所以这里面这是一个现象，宗教迷惑的事情。再来末世的预兆里面就会有战争及天灾。好，马太福音24章第六节里面，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好，这里面他开始讲到说，那末世的现象会有什么现象呢？就开始听见有这个战争及天灾的情况。好，那战争及天灾我们现在其实在末世里面也听到。好，那末世是指什么呢？末世就是指着从基督降生开始到世界的末了这一段称为末世。所以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已经进入到末世，所以现在是处于在末世的时代。那这些末世的现象就会就不断的开始上升。那但是呢，一直到这个马太福音24章里面这里第八节，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好，这里讲末世里面就是选民在这个当中，除了面对刚才讲的这里有这个宗教的迷惑以及说天灾及战争之外，也会在信仰上受到逼迫。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世末世里面，很感谢主，我们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地区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地区，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很明显的体会。但是如果不是在这样民主自由的地区，其实有的时候宗教上必须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有时候连聚会都不是可以很顺利的聚会。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但是我们也要珍惜说现在我们有一个自由的时间跟机会，我们就要赶紧的把握 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圣经里面也有提到，圣经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在马太作记下，我们 看约翰福音第九章，好，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第四节，新约140页，约翰福音九章四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好，现在就是我们，如果我们可以自由的行动，我们没有受到天灾人祸的影响，就是我们身体又健康，那就是我们白日的时候。那当一个环境可能有遇到状况，比如说现在遇到刚才讲的末世现象里面的战争，遇到天灾地震，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动不了了。那遇到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我们生病躺在床上，也是我们的黑夜临到，你也动不了。所以只有趁着白日，趁着现在我们在环境我们个人的情况都 OK 的时候，就是我们白日的时候，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把主给我们应当我们要的使命，我们有两大使命，宣道牧养的两大使命，主给每个人的不同的这个恩赐与使命，在白日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把它发挥出来，把它做好了，一旦黑夜临到，我们就没办法做工了。好，回到刚才我们所查考的马太福音24章里面，我们第一个方面讲到这些末世的预兆里面啊，主耶稣所说的。好，那一直刚才查考到马太福音，刚才说这只是灾难的起头而已哦。马太福音24章第8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地震啊，这些战争，不要说啊，这个就是最危险的时候，这个还没有。圣经里面它其实有三个名词啊，一个叫末世，一个叫末期，一个叫末日。那什么是 末世？刚才已经有解释过了，从基督降生一直到世界末了。那什么是末期呢？末期才是真正大灾难的起头。所以圣经里面有记载启示录，一直到后来的时候，末期临到的时候，患难就接连不断。如果启示录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启示录启示录里面他从这里从这个第八章之后就揭开第七印，启示录八章之后揭开第七印，一旦第七印揭开之后，开始就有很多的大灾难，大灾难，甚至这里面一直到启示录九章十八节，这里面就是这个三样的灾害杀了人的三分之一啊！你看我们还没有遇过这样子啊！这是属于在末期的灾难里面，那一直在末期的灾难里面，一直到启示录11章里面就有这个这里第二节要践踏圣城42个月，要使两个见证人传道1260天，这都是三年半，42个月是三年半，就一期之半，就3.5就是42个月，是1260天。然后1260天之后两个见证人就被杀了，你看这个后面被杀了以后，好，然后这里面又过了3天半又活过来，这里面然后一直到最吹第七号，所以后面你从启示录第七只要开第七印以后，后面都是大灾难。好，那感谢神，我们还没有到那个这个末期的时候，所以我们也要把握珍惜这一段的时间。好，再回到刚才所说的这里末世预兆的现象，刚才马太福音24章9节有提到说 我们会因为这个主的名，有时候被人家恨恶，有时候被人陷害，一直到马太福音24:10，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许多人就是因为在这种患难逼迫之下，就甚至就离开了信仰，甚至也陷害对方。因为这我们在民主自由国家是比较没办法理解的，如果到了另外的地方，我们或许比较可以理解这个圣经所说的。好，这里面又提到11节，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开始又有假先知的兴起，前面是假基督，自称为基督的，现在换成是 假先知，就是有先知的言论，但是所传达的讯息并非是真先知的讯息。然后一直到12节，好吗？在福音24:12，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世上这么混乱了，又是这个天灾人祸，又是这个战争，又是逼迫，因此很多人就觉得自己能够保命比较重要了，所以那加上很许多不法的事情又增加了，这种所以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这是我们刚才所学习的第一个方面里面。刚才我们已经首先从1-2节是主耶稣以圣殿被毁为比喻，讲到末世预兆。3-11节是末世会有哪些预兆。好，我们第一个方面里面还有一个要学习的，就是说，好，那我们如果刚才主耶稣所说的这些末世预兆，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它呢？好，再继续可以看在13节这里，13节还是在我们13节这里说到，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好，所以怎么用什么态度面对末世预兆呢？就是这样的态度，就是我们要坚守信仰，忍耐到底，一直到最后我们必然得到主的救恩。所以圣经上里面其实说，我们的走的信仰的道路里面，就是这个信仰的道路其实不好走。这个我们可以来看使徒行传里面14章，使徒行传里面14:22，好，22节里面在新约185页，使徒行传14:22，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好，使徒保罗在跟这里面包括当时这里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当时他们的信徒说了这些话。那为什么说了这些话呢？前面就是使徒保罗在这个地区里面传扬福音，那当然神也与他同在，当然在一个开拓地区，后来神迹奇事显明，也有许多人信了主。所以这里面14章就有一个生来瘸腿的得到这个医治，后来众人本来就是这个向他们献祭，后来一听到有人说他们的坏话，后来就是他这个使徒保罗就被人用石头打了。那圣经里面哥林多后书记载保罗说他被石头打过一次，应该就是指这一次。那这一次里面他几乎快要被打死，差不多被打死，人家以为他死还把他拖到城外去。在19节、20节，门徒正围着他就起来走进城去了。所以他也是一个神迹啦，本来被石头打，但是因为他的功还没有做完了，时候还没有到，神还没有要让他要接他走了，所以神让他又活过来。活过来以后他也没有躺个半年神就让他好起来，所以他就开始继续他的那个去他的圣功。 但是他从这里面就勉他要离开他们之前勉励当地的信徒，就讲了刚才那些话，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还有使徒保罗一样啊，他为主这个热心，他传福音做圣工，但是他经历的苦难特别大。所以说我们想说，我们一个人那么热心在信仰当中，那为什么我们经历过这么多的苦难呢？好，所以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思考。所以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是我们总要继续靠着主走这条天国道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好，一直到刚才我们回到马太福音24章里面，我们说如何面对这些末世预兆呢？刚才讲说要忍耐到底，那再来就是要怎么做呢？好，马太福音24章里面14节，好，14节里面，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好，那我们说，那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好，我们说宣道牧养两大使命，我们按着本分去做。那这个福音要传遍到天下，刚才那个大灾难的末期才会临到。那现在说为什么那末期还没有到，为什么呢？这跟我们传福音的情况有关系。好，所以这个福音传遍到天下去。好，那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传遍天下，什么时候这个外邦人的数目会满足，这个其实我们没办法掌握，这都在这个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只能尽本分做。但是当这个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刚才那个大灾难的末期就会来到了，开始就大考验临到了，那就接近到后面的最后末日的时候了。这是我们刚才所学习整个第一个方面，我们查考到如何面对末世灾难，1到14节，持守主道忍耐到底。好，第二个方面就15节到31节，要胜过信仰的考验。好，我们继续从马太福音24章，好，15节开始。好，那首先15节有提到不受敌基督的影响。好，前面有个假基督，好，现在又换一个敌基督。好，15节，这里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好，那先知但以理引自但以理书11章31节。那但以理书11章31节里面他提到的那个行毁坏可憎的，是指着当时有两约之间，旧约与新约之间有一个两约之间，有一个请赴耶路撒冷的一个希腊王安提阿哥四世。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历史里面，我们知道说耶稣他往前面的年代，我们以前读到南朝灭亡他的是亚述跟巴比伦，那谁灭了巴比伦呢？灭巴比伦就是希腊帝国，后来希腊帝国里面那一直到主耶稣时代是罗马时代。那希腊，我们知道希腊 帝国里面比较有名的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希腊里面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君王，他统治欧亚非三州。再就是希腊有三哲人，他哲学思想很发达，就亚历山大大帝跟那个希腊三哲人，这个我们比较常有听到过。那后来在那个希腊帝国的那个年代里面，也进入到中有一个两约时代。两约时代里面，在主前168年，有一个希腊王安提阿哥四世在圣殿筑的异教的坛，就是但以理书11章31节预言的那一个。但是预言它是会多重应验，当时年代是预示指那一个。但是这里面一直到马太福音24章，他所写的这一个末日主再来时要出现的情况，就是多重应验，毁坏可憎的也站在圣地，所以敌基督也站在圣地，多重应验。主后70年这个圣殿就被毁了，所以主后的70年圣殿就 被毁。那时候异教徒也是在里面哦，也是胡作非为。那一直到末世的时候也是一样。好，这个在末世末期的大灾难里面哦，圣经上会也有记载说会有立这个敌基督的像。好，这个启示录里面十三章里面也有这个，他说读这经的人要会意，就是指着说他是多重应验，那当然前面的是只是第一重而已。好，那圣经里面如果从启示录里面，那也提醒我们说我们本身自己每个人的信仰都要很注意，包括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除了要不受敌基督的影响以外呢，我们要胜过信仰的考验，再来就是要信仰的提升与谨慎。好，十六节开始，那时在犹太的当逃到山上，就是指的说我们要提高属灵的敏感度。山上是指说我们从世界到山上，好像我们来到这个教会一样啊，我们来到教会，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保守我们的信仰，提高自己的属灵敏感度。那自己本身平常的信仰生活当中也是。好，再来，我们十七节，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好，就是避免被地上的事物拖累。越到末世末期末日的时候，我们越要重视这个信仰属灵生命的得救。那世上的事情我们尽本分，但是不要被世上的事情拖累。十八节，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不要再从神国回到世界当中。这里世界有许多我们好像需要做的事情，但是当遇到这个事情要取舍的时候，好像现在天灾来到，你要这个房子要倒了，你要拿里面的东西呢，还是在外面保命？你进去拿了这个值钱的东西，你要去拿哦。可能如果你想说我拿到了，我再出来，我就不会损失啊。可是你没有把握啊，你万一进去了它倒了怎么办？因此这里说不要从神国回到世界当中，因为那是一个大灾难的日子。十九节，当那些日子怀孕和获奶的孩子有祸了。避免私欲怀胎和肉体的牵挂。好，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赶紧就知道说这是一个紧急的时刻。二十节，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避免在信仰的软弱当中。好，冬天安息日你就动不了了，因为在旧约选民安息日不可做工，那走路大概限制在一公里以内。那如果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呢，那就依他们来讲会有跑不动的情况。当然我们到新约时代，旧约律法都被成全了，我们是守恩典的安息日，不受律法安息日的限制。好，这里面所以从属灵的意涵里面也是说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一个信仰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比较信心比较刚强，但也有时候我们信心比较软弱，所以我们就经常祈求祷告，说我们遇到大灾难的时候，不要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刚好在软弱的时候刚好遇到大灾难，比如说一个人遇到最后人生最后的关头的时候，刚好你在最软弱的时候，那这样就糟糕了。你要在信心最好的时候耶稣把我们接走，这样才会遇到这个问题。再来呢，这里面我们说我们要胜过信仰的考验，再来就是要倚靠神度过患难。21到28节里面，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到最后那一段，整个末期的大灾难 就一直连续，那一次连续的大灾难里面就一直连贯到整个末日，整个毁灭。所以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大灾难过。好，22节，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了选民那日子必减少。 所以这个为什么是一期置办，为什么不一期呢？因为一期置办人家就受不了了，不用到一期，那所以是把它减半啊，神怜悯人啊，减半一期置办就好了。那这里面讲的大灾难，我们说如果一期置办三年半，就是刚才讲42个月1260天，但是我们那个几天几日，有时候在圣经里面的日子不一定刚好是那个跟我们的这个日子是吻合的啦，就知道它是一个时期。这个时候圣经也有讲到啊，我们可以看启示录里面12章，好，启示录好12章里面第6节，好，启示录12章第6节，好，新约366，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这种大灾难的时候，神保守选民，所以我们要进入到主的保守里面。妇人就是预表教会，教会那逃到旷野的地方，教会就是我们啊，我们就遇到了考验，但是神养活我们。好，这里面那圣经里面启示录后来遇到了考验里面，当然后来后面写的很多，那我们有时间再看。好，这里面一直回到这里面，刚才我们讲到这里面说要依靠神度过患难，除了有环境的灾难的考验以外呢，再来就是有这里面我们有说到，包括23节，马太福音24章23节，信仰不要受到迷惑。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所以末期的三年半时间，这种假基督假先知的现象兴起，包括有敌基督。因此继续看马太福音24章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若是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所以在信仰当中，我们说我们认识我们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并且我们平常我们的信仰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以真理打造我们的信仰，圣灵带领帮助我们，因此我们所建造的是又坚固又牢靠。但如果信仰建立在这个神迹或人情上面，是靠不住的。遇到大患难的时候，人就会以当时的环境来做评估，甚至这里面讲说依当时的神迹现象来做相信。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神迹现象呢？除了我们神有办法显神迹以外，好，我们再来看，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第2章。好，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好，9节，新约294页，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好，这里面讲说就是撒旦的运动。撒旦本是高位的天使，但是因为他这个背叛堕落之后，他也带着许多这些背叛的天使。那本身撒旦一党之人，这里面行撒旦的灵界里面的能力，他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奇事。因此如果选民没有注重真理，注重就是以真理为根基的话，有时候反而就误被这些就是神迹奇事给误导了。因此这里面一直到马太福音24章25节里面，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的，所以就把末世末期里面大灾难各种预兆都告诉了我们。所以26节，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啊基督在内屋里，你们不要信。还是说哪里有神迹奇事，哪里有什么样的那别人讲，我们要知道说这里面不要受到影响。我们保守在主的教会里面，主的真教会，主的爱里面，主的真理之中，就是最大的保护。 一直到主降临的时候呢，到马太福音24章27节，闪电从东边出发，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我们看闪电速度很快啊，从东到西，所以主在降临，最后末日在降临的时候，速度非常的快。一直到28节，尸首在哪里，鹰也聚在哪里。这个有几个方面的解释。好，那是讲着说，我们因主降临的时候会让众人看见，但是我们呢，应当要仰望等候主。好，所以28节我们用仰望，当仰望等候主。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好，我们光这样地震摇一下，我们就受不了了。好，那末期的大灾难很大，一直到末日最后的时候要毁灭的时候，那是最大的灾难了。连我们平常所看见的这个太阳月亮啊，都要毁灭了。这里变黑暗不放光，众星坠落，那个时候就是指的末日世界毁灭了。30，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好，这里面就讲到说，最后末日的时候，主耶稣再临的时候，他再临的时候让世人都看见，因为他显在，直接把兆头显在天空上。那当他一降临的时候啊，这时候地上的万族都哀哭。好，31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所以其实我们知道信主的人，我们在世界各个地方，但当末日主再临的时候，主要将他的选民从四方来召集过来。这个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好，我们可以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新约292页。好，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看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里面就提到说，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已经这个先睡了的人，所以我们在主里面，那主在你的日子很漫长，很许多人就在他那个年代里面完成他一生的侍奉以后啊，他就先睡了。那这些先睡的人哦，等主再临的时候，他们要先复活。复活之后，那再来就是当时那个年代活着的人就直接被提，有分为两个方面。我们知道这里面就是主要迎接他的选民进入到他这个预备的天国里面。从圣经记载里面呢，就是进到天国里面就会得到灵体。因为你本来你复活也是一个灵魂而已啊，你要进入天国里面具备的这些条件里面，后来就变成一个这个洁白发亮神似的这个灵体，这是从后面里面整个累加的。好，所以这里面就是开始有这个，这里面有呼叫天声音，天使长声音，神的号吹响，就是在呼唤这些选民，四方的选民，不管是从以往睡的圣徒，或是从现在还在世上的。好，我们知道说，从刚才一直讲到末世、末期、末日。好，我们刚才学习到了第二个方面的，就是我们说到要胜过信仰的考验，所以在末世、末期都是很大的考验，包括我们现在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当中，就是正在面临这些。那我们应当如何做呢？一直到马太福音24章32节到51节，警醒预备等候主来。 啊，也是我们要学习哈，一直到主耶稣要我们说如何要警醒预备等候主来。马太福音24章32节里面，又回到马太福音24章32节里面，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好，无花果树以前通常是在预表旧约选民，所以在旧约里面常看到无花果树，一直到新约时代，主耶稣曾经这个看到无花果树不结果子咒诅它。马太福音21章19节有一个咒诅无花果树。那无花果树枯干预表以色列王国，那这里面讲到什么呢？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以色列复国就是一个这个迹象跑出来了。那以色列在哪里复国呢？就在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复国。1948已经多久了？主后经过1900多年啊，以色列才复国。他说你从这个无花果树的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要注意，说原来这个开始你要开始要提高警觉了，提高你的属灵的敏感度。那一九多那真耶稣教会在哪里？什么时候建立？对，1917都是1900多1900多1917真耶稣教会建立，圣灵建立真耶稣教会，真教会1917。那再来呢？那真教会什么时候福音传到台湾呢？1926都是1900多1900多，所以从1900多开始你就要提高警觉的。现在是2024，所以我们要越来越保持我们的警觉性。他说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这马太福音24章32节，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好，冬天是灾难的期间，夏天是一复兴的期间，所以开始我们就要信仰上，我们开始就要开始建立复兴起来。33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站在门口了。3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一个世代是多少呢？世代跟我们一般讲的年代不太一样。那为什么这个世代这么久呢？都要经过几千年呢？怎么那么久啊？怎么这么久？我们可以看这里，彼得后书3章8节。好，彼得后书里面第三章第八节，新约343页，彼得后书3章8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好，为什么这么久啊？都是1000年2000年这样子。他说其实在神来看，一日跟千年来讲，所以神是 无穷无限大，无穷无尽的。那人这里面为什么我们等那么久呢？他说神其实主不是在单言啊，主是在宽容我们，因为主如果很快来到，其实福音很多地方还没有传遍，那我们很多人的信仰都还没有准备好，很多家庭里面还有许多软弱者，那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要给我们赶快做准备的啊。主是在宽容我们，所以我们看了这些圣经里面所讲的末世预兆，这些天灾人祸就是要提醒我们要赶快警醒预备我们的信仰，赶紧的悔改归向主，赶紧的从软弱当中重新得力。一直回到马太福音24章35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要回归到主的信仰当中，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就可以不会受着这个末日的毁灭，或是我们人一个人生命当中的结束就归于乌有，但是也不是完全乌有咯，他将来会再进入到另外一个审判里面。 这个审判里面如果将来没有得救，就会如同启示录所讲的，就会进入到火湖里面，地狱火湖里面。因此他讲说，这里面我们要赶快预备得救。好，所以警醒预备才能得救是36到44节，马太福音24章里面，这里面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这个末日什么时候会来到，没有办法预测，也没办法预言。只要一说末日是什么时候，一讲就是错的，因为这个日子不会有人知道的，这圣经上写的。所以这里面讲37，说那时候就是以挪亚来举例，就是说37节、38节、39节，挪亚那个年代他们也不觉得是会有什么大洪水了，因为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大洪水，那世界也没有听过有毁灭过，所以人其实就是一般人都不肯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了，说听听就好，一般人就是不信。但是他说挪亚就是大洪水就真的来了，就把他们毁灭了。那挪亚传义道也传得很辛苦，传了120年啊，很久，120年，当时的人通通都没有信。最后大洪水来的时候，之后挪亚一家八口进入方舟得救。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方舟预表得救的真身教会，那我们现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很漫长了，都是几百年千年的，有人说这个早就已经过去的事情了，不肯相信了。那我们呢，相信的人就像挪亚一样，我们预备方舟进入到方舟里面，将来我们就要得救了。这里一直到马太福音24章40节，就是有每个人准备的情况不一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个人是，这个是，这原文是指男性。41节，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不管男女，他就是说每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有的人得救，有的人不得救。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到，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好，这里就讲说我们也不用预期说什么时候来，我们就是每一天尽我们的本分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最后里面提醒你说，那我们要当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45到51节，说我们要如何做这些警醒预备的部分，就是刚才除了讲那些观念心态的问题，就是再就是要实际的做。这里面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马太福音24章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就是一个人对主忠心又有这个智慧，他什么事情他按照道理来，我们该聚会就聚会，该侍奉就侍奉。那我们要信仰传承，就要做好传承，都是按部就班的做，按时分粮。那再来这46节，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我们信仰就是能够按着道理而行，按着主所吩咐的。47节，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将来我们就要得到主的赏赐。但是如果没有呢，就是我们不预备懈怠，那49节到48、49节就会变成恶仆。倘若那恶仆说我主人必来的迟，49节就动手打他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50节，在想不到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来了，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恶仆里面就是松懈，这个他松懈他对信仰上他觉得这个里没有关系，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过他的日子，甚至他就是很比较重视世界，他与就是喜欢世界的享受，甚至有时候会伤害他的同伴，伤害同龄。那最后面就被定为和假冒为善，就是有名无实没有善果的人同罪。所以恶仆的这一段里面让我们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的信仰除了要警醒预备以外，那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上也不要去贪恋它，以及说我们对于同龄一定要对同龄 有爱心，彼此的相爱，不可以伤害同龄，并才不会，并且他说才不会与假冒为善的人一同定罪啊。假冒为善是我们虽然有基督徒的这个名分，但是却不能结出任何的善果，没有什么善果，不管是圣灵的果子、做工的果子、任何的果子都没有什么果子，只是一棵树有叶子而已，没有果子。这种有名无实到这个末日的审判的时候也被定罪，被定为假冒为善。因此从我们整个马太福音24章里面我们所查考学习的，如何面对末世灾难，我们要持守主道，忍耐到底，要胜过信仰的考验，要警醒预备等候主来。好，感谢主，我们就查考学习到这边。那我们最后要来唱诗及祷告。好，再来就要来唱赞美诗85首。